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EMS Ethnic Media Services 族裔媒体服务和 Housing and Economic Rights Advocates 住房和经济平权促进协会所一起举办的11月2日的一个简报会。那么这个简报会的大纲呢，是有关2021年12月所启动的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加州贷款缓解方案。这一个缓解方案呢，它的资金是来自联邦政府，那它是旨在为疫情之后呢，仍然在经济不稳定的状况下所挣扎的家庭呢，帮助他们支付一些 mortgage， 就是房屋的贷款。那这一个方案呢，在2023年初呢，延期也扩张，要到2025年。可是呢，现在看起来在2025年之前呢，可能这个经费就会枯竭了。所以呢，这个旨在是为经济困难挣扎中的家庭来提供数百万元的房贷的助援方案呢，其中有许多呢，是有受益者是有色人种的家庭。那在这个经费枯竭之时呢，这些家庭又应该要怎么办？所以呢，今天的简报会呢，是由住房权益律师和贷款专家来教导您如何能够留住、保留住您的房产，渡过难关。最主要呢，也是涉及到如何留住祖产，也就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所留下来的这个房产，和掠夺性的干净能源 PACE 的债务 PACE 这个方案的债务。好，那第一位讲师呢，他是来自住房和经济平权促进协会的资深律师，他的名字是 Joe Jaramillo。 他说 HERA 也就是 Housing and Economic Rights Advocates 的缩写，他是一个非牟利机构，那帮助人们来解决住房和经济困境，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公平、不受歧视和排挤的经济权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消费者的工作坊以及专业人士的培训工作。这一个组织呢 ，HERA， 它也涉及到州的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住房权益的政策的方针。HERA 观察到了三项面向易受伤害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很大的弱点。Joe 他提起了第一个弱点呢，就是当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去世的时候，如何保留住你的祖产。那第二呢，是如何处理掠夺性的干净能源，也就是 PACE PACE这个 program 的债务。那第三呢，就是如何处理 zombie mortgage 僵尸房贷，也称作第二房贷。第二房贷呢，会经常经过多年的隐形的一个埋伏，突然间就出现，在数若干年之后就突然间又出现，使得这个业主呢会陷入法律以及经济的一个困境，甚至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噩梦。那今天的简报会呢，是希望就表示他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也能够避免房屋被法拍，并且执行更多的预防性的一些行动。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项目，就是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所留下的祖产。为什么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情况下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没有办法留住传承下来的物业。事情是这样的，就跟我们表示呢，这种情形会发生的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或者是信托，那这是对继承人非常不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在英文是称为 intestate， 这是称为 intestate， 就是没有留下遗嘱或者是信托。那么继承人是需要经过 probate court 才能够继承祖产，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也非常麻烦的一个过程。那有许多继承人，他们压根就根本就不知道要 怎么样才开始来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呢这些是涉及到要做这个probate court， 房产税、房贷和所有与这个物业相关的债务呢都必须要清掉，否则呢是会将会面临法拍。这个时候呢经常有很多这些继承人呢他们会处于一个很大的困境，因为呢钱在哪里，究竟是欠了什么样的这些银行啦或者是贷款公司啦，多少钱要怎么样来付，谁要来付，这些呢都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头痛的事情。那就表示呢这种状况在有色人种的社区呢现象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在疫情的期间呢，因为联邦政府的这个命令呢，银行呢它也是提供这些所谓叫做 forbearance， mortgage 的 forbearance 就是将房贷可以往后延期。可是呢现在疫情后接下来呢这个 forbearance 它要重新开始，就是说以前不用付可以往后挪延，那可是现在呢就是后疫情呢就是 everything 要 go back to normal， 就是要进入正常化，那这个家庭呢也是要开始重新要开始付房贷。可是有很多家庭呢并没有从疫情的困境真正的恢复过来，所以呢忽然间要他们重新开始付房贷呢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付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呢也是这一个 program 是要帮助许多人能够保住房子，因为呢它这个 program 是会帮助你来付房贷的。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呢在2025年将会结束，而这个之前呢可能它的经费已经枯竭掉了，而这些受益的家庭呢需要其他的资源来继续帮助他们付房贷。好，那么第二项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ACE， 是干净能源的一个掠夺性的一个贷款，它大致来讲是称为 PropertyAssessment Clean Energy Program。 那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呢，就是说你不需要付太多的现金，甚至不要付任何的现金，它就来帮你设置好比说太阳能板这一类的干净能源的一些设备。所以呢它的做法呢是利用抬高你物业的价值来支付这一些设备的价钱，也就是这个清洁能源的加设。那这时呢你的房产税因为呢它的这个物业的价值给抬高了，这时候房产税会增高，然后呢这些债务 是用你的物业来做抵押的，所以你若是付不出来的话呢就很可能要被法拍。那有些业主他迟交了这个房地产税甚至交不出来，那五年之后呢县政府呢就有权利做这个 county tax sale of the property， 就是因为你没有交你的地产税 property tax， 而他有权利就是要把你的房子卖掉。那有时候呢这个房产税呢是加入房贷一起走的，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它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掠夺性的贷款呢叫 PACE， 它将房屋的价值抬高，那房地产税呢它随之增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房地产税跟你的房贷是一起走的，是绑在一块儿的话呢这个房贷呢也一起同时会增加。那这个 PACE 它在做行销的时候呢他们通常是用这种就是说你不用付钱是免费的，或者是不用付太多的现金来做一个就是说是引诱消费者就是跟他们签约的这样的一个伎俩。当这个推销员呢他接触消费者，然后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你这个太阳能板是不需要钱的，乍听起来当然是相当的不错，可是呢很多消费者他就不知道原来呢不可能天下有不用钱的午餐嘛。所以呢虽然说你现在不用付现金，可是呢他却是从你的property tax 就是你的房产税要来拿这些钱。 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好这个事先的准备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地产会随着增加的话呢，你没有做好这个经济上面的准备，你可能会当时收到账单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这一些 PACE 这个 program 呢，就是免费的帮你安装太阳能板的这个方案呢，有许多推销员呢，他们非常喜欢针对低收入户来做这个推销。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低收入户来跟他说哦，可以免费帮你做太阳能板那你还可以省这个电费的话呢，当然他们听起来呢就是会有跟他们签约购买这一个设备的很高的欲望就会产生。甚至就也提到，甚至有更恶劣的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清洁能源的这个设备根本就不能工作，就是 doesn't work 或者是呢根本也没有完工或者是说他把太阳能板装上去之后，他并没有跟这个PG&E 就是您当地的电力公司呢做真正的一个牵连，所以这时候呢等于是说你装了板子也没有用。那他说呢，有一个例子是发生在 Oakland， 有一对年纪比较大的夫妻，他们就是使用了这个 property assessment 的这个 clean energy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然后呢他的 property tax 就是地产税呢，从一年6000块钱忽然间就涨到变成13000块钱，因为这个 PACE 这个 program。然后他的这个 mortgage 呢，就一个月就涨了600块钱。那这对夫妻，老年的夫妻呢，他们是 fixed income， 就是说他们是领薪水的实薪工，并没有额外的这个收入呢，能够来支付忽然间高涨的地产税以及他们的房贷，所以呢，当时呢就面临了房子就要失去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是一个例子，就也提起了有一些这个推销员呢，他们是挨家挨户的敲门去做这个推销，甚至就产生了整个社区就成为这个推销员这样子的 PACE 的 program 这个掠夺性的贷款的牺牲品。那他说呢，有色人种的社区呢也是特别特别容易受害，甚至这个推销员有时候敲门的时候还说这个 PACE program 呢是政府认证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方案，其实呢是不正确的，那个是误导消费者。那他也提起了就是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最近呢针对这个 PACE 的牺牲者受害者呢也提供了许多的助援。好，那第三项他所提起的困境呢就是 Zombie Loan， 就是僵尸贷款。那僵尸贷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也可以称作第二 second loan， 就是第二个贷款或者是 second mortgage。那它可能是同一个 lender 同一个放款者或者是不同的放款者，在你借钱的时候呢，他同时做了两个不同的贷款，第一贷款和第二贷款，作用呢通常是用来做一个互补。那这个第二贷款呢，就说通常它的这个利息的 利率啊是相当的高，9% 或者是更高。那如果先付清呢就会有惩罚，就是说他不让你就是先把钱给付清，因为你会受到这个 penalty， 会惩罚你。那这也是针对这个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特别容易受伤害。他说呢，在经济萧条之前呢，曾经有一度这个推销员呢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second loan， 第二个贷款做的很多。他们被告知呢可以将来 refinance 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条款，即使现在利率比较高也没有关系，你就先把钱给借出来。接下来经济萧条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地产的价值呢就下跌了。那这个zombie loan 就是这个僵尸贷款呢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来获益。 所以呢，这个公司呢，他有时候会把这一个 account， 把这个账户呢卖给其他的公司，然后有时候呢，他就忽然间就消失了，也没有再记账单，也没有再记任何的这个报表，所以就好像 zombie 一样哦，就好像这个僵尸一样，就忽然间就消失了。那很多这个借钱的消费者呢，他们第一个贷款都已经难以支付了，那第二个贷款它消失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很开心了，就是说哦没事了。他们并不知道原来呢他的这一个贷款的银行或者是贷款的公司呢是把他的这个账户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也没有收到通知，那房主还以为是没事情了。经济萧条之后呢，房地产重新恢复它的这个价值，就是在高涨的时候，在涨价的时候呢，忽然间这个僵尸贷款呢就复活了，不但复活，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来跟消费者要钱，不但要本金，而且呢还要把你多年就是没有付的这些利息呢，同时都要给付清。那这时候呢，这个业主经常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呢而面临失去房子要被法拍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好，那么我们下一位的讲师呢，他是 Rebecca Franklin。 那 Rebecca 他是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的负责人，他说在2021年的3月， Biden President 拜登总统他是签署了这个 Housing Assistance Fund， 一个联邦的拨款拨给各个不同的州。那针对呢是因为疫情而产生经济状况受到严重困扰的家庭所设立的。那这一个方案呢，他每一个家庭最高可以拿到8万块钱的 grant 的拨款。那因为它是一个 grant， 所以呢它是不用还钱的，最高8万块钱一个家庭是不用还款的，来帮助这个受困者来支付房贷，然后也帮助这个不但是房贷，也可以帮助你付地产税 property tax。 那2021年的秋天呢，许多人是做了这个 refinance， 有些多出来的延误的债务呢，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也可以帮你付掉。他说即使你不符合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他们也可以推荐你到其他的资源来帮助你。所以呢 Rebecca 他表示说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困难支付你的贷款的话呢，就联系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你任何住房的状态，因为他们不希望你失去你的房子你的祖产。所以呢不管你是有什么样住房的问题呢，都可以联系他们。那这时候呢君君在这跟你们说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它的 website， 它的官方网址呢是 camortgagerelief.org， CA就是 California 的缩写CA， 然后接下来是 mortgage 是贷款的意思， relief 是缓解 .org， CA mortgage relief .org，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去跟他们做一个联系。Rebecca 她说呢，在2年之间因为他这个 program 是2021年启动的，2年之间呢，这一个方案已经拨出了650 million 的款项，受益的家庭呢是27000个家庭受到这个拨款。那他当然了，他这一个方案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符合条件的条款。第一呢，你的房子必须是自住屋，你必须要住在里面。然后呢，你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房产，你只可以有你自己的自住屋，然后你有困难，你必须呢是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也就是所谓的 low income 跟 moderate income 的这样子的收入的水平。 Rebecca 她一再强调的事情呢，就是说即使你并不符合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基本的这个条款呢， 还是有很多可能性是有资源可以帮助你的。他说会有免费的法律辅导咨询，也有免费的住房辅导师会帮助你。他说呢，只要你有困难就不要不好意思难为情。他说每个人都会有面临困难的时候，可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孤立的，而且呢帮助是在那边，你一定要 outreach、就是要一定要外展，一定要联系他们。 camortgagerelief.org 是他们的官方网站。Rebecca 说呢一定要把握时间，因为呢2025年这个方案就会结束，那他说呢在那个之前呢 chances are、经费就会用完、这是一次性的一个联邦的拨款、就表示说这个拨款它枯竭之后呢是没有其他的，不会再第二次的拨款下来了。好，那么我们下一位讲师呢，他的名字是 Joanna Torres，他是来自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加州乡村法律辅助单位。那他说呢，到他的这个单位、寻求帮助的呢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人士。第一呢，就是借钱的机构呢并不向客户解释清楚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呢他们在签单的时候呢只讲好话、真的就是说不好的话，就是说真的、人家不想听的这些话、他们是不讲的。所以呢有些客户他签了合同、好比说就是借了钱签了合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Fund 的这个 program 呢不够广为人知，就是说不够多人知道，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呢第三，许多贷款的人呢他们并不会去仔细阅读他们的所签的合约，他们并没有彻底的了解他们所这个名字签上去的 这一份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 合约里头到底是写了什么，条款是什么。那有些人呢他们是假设这些语言呢都是有关法律的一些语言，就算我读了也看不懂，就干脆就不要读了。那有一些人呢就是需要钱，所以呢他们就跟银行或者是贷款公司申请贷款、要借钱。那当然呢就是说一个一个程序走到最后，就是只是要签一个名字，这个款项呢就会发放下来了。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你急需要钱，你也不会花时间或者是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把事情搞清楚之后我再来签名，就急着就把这个合约给签了送上去，就等着赶快有钱会发放下来。那你也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匆匆忙忙签的这个合约里头究竟是写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懂。Joanna 她说呢更惨的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诈骗集团对这些债务累累的人呢特别喜欢下手，他们会骗他们说哦，我这边有一个援助计划、可以帮你把这个钱都还清、可是呢你前提是你必须要付我一点钱、或者是怎么样、我才能够帮助你。那甚至呢他也见过非常非常恶劣严重的 case 呢，就是说哦，有这个诈骗集团他进来说我要帮你付清、你的这些债务，结果呢他把物业的 title 就是名字都给狸猫换太子都换掉了，而这个真正的业主呢居然不知道。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陷阱。好，那这时候Joanna Torres 他分享了一个例子，是有关一个 Zombie Mortgage 第二个贷款的一个例子。那他这个贷款呢是沉积了多年，然后突然间呢是复活了。那这是他的 client， 他的名字叫做 Saul。 那 Saul 说呢，我们是来自墨西哥的一个家庭，到美国呢是寻找更好的生活。那在辛苦的工作多年之后呢，他们就想要买一栋房子来保障也传承财富给他们的子孙。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萨乌呢，他们在 Salinas 这个城市呢找到了一栋房子，然后他们就打算、哦、就决定要去买，所以他们就开始借钱。他们是借了两个不同的贷款、First Mortgage and Second Mortgage。他们是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买这个房子，然后也一直都支付两个不同的贷款。可是呢，有一阵子他们有了经济上面的困难，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个 modification, loan modification,、哦、这个贷款调、这个调整。那第二个贷款呢，是跟着这个所谓叫做 countrywide,所做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第二个贷款呢，在这个 loan modification 的这个 process 的时候呢，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他自己呢就做了一个假设，就是说呢，他们在调整这一个、贷款的时候呢，是不是把两个贷款就合并为一、就表示说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贷款，就不用付两笔了，就付一个贷款，然后呢两个贷款就合并为一了。那他做这样子的解释呢，来解释为什么就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第二个贷款的任何的通知啊，或者是文件啊，或者是甚至这个账单都不见了，都没有了。谁知道过一阵子之后呢，有一个叫做 Lifetime Solution 的公司开始通知他们要还钱不但如此呢，还威胁这个家庭。那搞了老半天呢，他就是觉得很纳闷，而且呢也就是面临了很大很大的这种经济的威胁安危，所以他就去求助于 Joanna Torres 的组织就是这个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就想要搞清楚呢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叫做 Lifetime Solution 的这个公司会这样子的威胁他们说要还钱。结果呢，这个组织帮他们查了一下，发觉原来 Countrywide 把他的账户卖给了 Lifetime Solution。 那好像两个不同的贷款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下进行的，这个商务说他就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商务呢他很困惑，尤其呢就是这个 Lifetime Solution 呢，既然他是他的新的，应该理论上就是说他新的第二个贷款公司，可是呢从头到尾就没有接到过任何的通知说哦，我是你的新的 lender 你好啊，就是说跟这个客户做一个打个招呼。那甚至呢他没有每个月的这个 statement 这个报表也没有。那到了年底呢也没有这个报税单子，也没有发一张通知说哦，你这一整年付了多少的利息你还欠多少钱你本金还了多少，这才是正规部队就是正规的这种贷款公司都应该做的。可是呢这个 Lifetime Solution 呢都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些文件跟资料。他甚至到现在连他欠这个公司多少钱他都搞不清楚。那这时候跟我们说，他说一般来说呢 lender 他是必须要提供这些报表来通知消费者他们的利息啊，以及他们所付的钱和所欠的钱。可是呢在法律上也确实有漏洞，就是有一些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OK， 也就是经常就是指的就是这个 second， 就是第二个贷款了他们确实是不需要提供消费者这些东西的。法律这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而这一些掠夺性的贷款公司呢，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在欺负这些消费者。好，所以呢说到这边，Joe 跟这个 Joanna 呢，他们两个他们决定是要进行同时要进行这个敲门的动作想要帮助这个 Sawu， 要求 Lifetime Solution 呢要提供报表和他所付的利息、所付的本金，还而且究竟欠多少钱、年底的报税单子什么种种的，就是说他会要求 Lifetime Solution 去提供 Sawu 这一些他需要的文件。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组的讲师呢是 Mary Day 跟 Danny Bishop。 Mary Day 她是一位住房律师，她是在帮助 Danny Bishop。 那 Danny Bishop 呢，他其实呢是帮着他妈妈找上了这个 Mary Day， 就是寻求帮助的。Danny 的妈妈是年纪很大了，那因为这个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所以呢他家里的一些事情呢他就停止处理了，就是有一些账单他没有付，有一些事情呢他没有去处理，然后呢物业也没有做一些维修种种的。 Danny 他的儿子其实 Danny 也是62岁了，他就出面要来帮他妈妈。因为呢他妈妈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是住这个房子呢是在 Richmond City， 然后呢他的妈妈呢是被这个城市的法规执法单位有，也就是所谓的 Code Enforcement 给罚钱了。那是罚了多少钱呢？是罚了20000块钱。那这个他所这个等于是这个犯了法，就是不合法规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的后院没有做整理，详细的情形我们当然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很显然他的状况，他后院的状况呢，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法规里面呢是触犯了王法，所以呢执法单位是给他罚钱了，然后是罚了20000块钱。可是呢问题是不是说他要付20000块钱，是20000块钱是最基本的这个罚款，是还要再加上手续费，还要再加上什么其他的 一些费用，一大堆费用。结果开出来的单子呢，这个 co-enforcement 开出来的单子居然是56000块钱。然后在同时呢，因为他妈妈的心理健康呢，他也没有付地产税，一者就是说他不记得付，或者是他根本就压根就不知道要付，或者是没钱付不知道，所以呢地产税也没有缴。好，那这时候 Danny 呢他就找上了这个 Mary Day， 就要求说可不可以帮他看看这一个案例到底是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这个 Danny 呢因为他联系 City of Richmond， 就要求他这个 co-enforcement 去解释说为什么要我们要付56000块钱这么多钱，究竟是这个数目字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这个 co-enforcement 呢就跟他来个不理不睬。那这个 Mary Day 呢就代表律师了，就进去了，然后就说哎，我代表我的 client要你解释一下这个56000是怎么欠出来的。结果这个 City 呢城市就算了算了，算到最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话，就说哦对不起我们算错了。于是呢这个56000的这个账单呢就下降了，变成30000块钱。好，那30000块钱呢当然是比56000呢要来的低得多，可是呢还是一笔钱。那这时候呢 Mary Day 呢就跟这个 Danny 就说，你要帮你妈妈去申请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Grant，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加州房屋贷款的缓解方案的这个拨款的钱。那最初呢这一个grant 他是给了 Danny 的妈妈20000块钱。那20000块钱你刚才想想他欠了这个 co-enforcement 30000块钱，然后又没有缴这个地产税这简直要被这个县政府房子都要卖掉了，是不够的。于是呢 Mary Day 又帮他争取跟这个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Fund 说我的 client 他是面临了房子就要失去的这样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危机，你们必须就是说要给他更多的款项。那刚才呢君君也提过了，他这一个 relief 的缓解方案呢最多一个家庭是可以给到80000块钱的。于是呢这个 Mary 他就是帮 Danny 就争取到了80000块钱的一个拨款。于是这个80000块钱呢就刚好就把这个 co-enforcement 的罚款还有欠的这个地产税呢给缴清了。所以很 lucky 很幸运的Danny 的妈妈是留住了他的房子。好的，那么今天的简报会呢就进行到这儿。最主要呢 takeaway 就是听众朋友们，现在呢 CAMortgageRelief.org 现在正在进行中。那就像 Rebecca 负责人所提起来的， 您要是有 房产、房贷的这个困境，或者是房地产税付不出来的这个困境呢，你就一定要跟他们做一个联系。不管你是不是符合条件，符合规则，就是符合资格能够得到这笔拨款，没有关系，你就是跟他们做一个联系。如果不行的话呢，他们会推荐你到其他的资源来找帮助，他们会有这个免费的住房，完全是针对住房的法律的律师来帮助你，看看你的这个 case 是要怎么样做一个处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他们也有免费的专业的住房的辅导这个教导师他们也可以给你一些劝告给你一些指点让你可以走出这个困境。所以呢，就一定要 reach out for help 一定要找帮助。CAMortgageRelief.org 一定要联系他们。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